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先说出来的，说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啊，出现那个韩，就是北韩的啊，朝鲜的士兵啊，这个事情呢，他先说出来，后来南韩的国防部呢，好像也证实了哈，南韩的情报部门也证实。那么昨天呢，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证实了，说根据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说朝鲜啊已经派兵前往俄罗斯，要准备加入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战斗了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是俄乌战场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他是说这个将会严重的造成战争的升级，同时对欧洲和亚洲呢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同时他也说这个实际上啊也表现出普京的一种绝望的这种表现吧，就是他的兵员确实出现了短缺啊，就是兵员的损失比较严重啊。据美国对俄乌战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报的分析呢，认为说俄罗斯的兵员减员啊，就是死亡和受伤的士兵呢，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600,000了哈。所以一再在俄罗斯征兵呢，看来碰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就转头看看他们的这个和北韩之间的军事同盟或者是伙伴关系，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兵员方面呢给他们一些支持？
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声音还是不行啊，因为
越来越严重了，好像、
稍微有点。我估计过了这个周末应该会稍微好一点吧。因为这一次旅游呢，尤其是游轮呐、可能人比较密集吧。大概有人感冒，反正在旅游期间就有一点这种症状，咳嗽啊什么的。但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趋于好转，因为也在吃药嘛。但是这个声音我没法控制，但是他讲话这个声音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但是请大家忍受一下，因为我想既然回来了嘛，还是要跟大家讲讲目前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呢，说到北韩的士兵跑到俄罗斯，首先呢、咱们看看这个画面，从画面的角度讲就很奇怪啊，你不觉得吗？
对，
一大堆朝鲜人混在那个大鼻子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中，我在想，这些北韩的士兵他认不认得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区别啊？知道吗？我们也不认得呀，就他们都是斯拉夫这种人。然后这个事儿也让我觉得有些联想啊，我第一次把苏联人和朝鲜人连在一起啊，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2011年张东健主演和范冰冰，这是一个联合拍摄的一个电影，叫《My Way》，叫《登陆之日》，但是英文呢叫《My Way》是比较更贴切一点，因为他讲啊，张东健是一个三轮车夫，最后变成马拉松运动员的这么个故事，所以这个 Way 呢有道路的意思。那登陆之日呢，给人感觉好像是登陆到哪儿去了，但是这无所谓啊。我为什么讲这个电影呢？我当时就挺受刺激，就是在电影当中，它反映的是1939年苏日啊边境这个地方，然后张东健呢跟一个日本军人一起就被苏联红军给抓了。哇，在那个战俘营里面被强迫劳动的那个苏联红军啊，对这些日本人和朝鲜人等就是焕然一新，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莫名其妙一帮朝鲜人被扔在一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苏联地方，然后由苏联红军管，然后中间还夹杂日本人，所以我对当时就有一个这个印象，说哦，历史还有这么一段。显然他也讲的是一个真人真事，好，因为好像是不是他当时出过这么一个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还是怎么样，所以从这儿讲起。那么再说这些北朝鲜的士兵跑到那儿去打仗，现在啊大家不知道金正恩他图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千把人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还呢？因为你想啊，这些北韩的士兵不可能坐办公室吧，对不对？他们的俄语如果已经这么好的话，你要把他派到那儿去打仗这是浪费。但是北朝鲜有这么多 可以到那边去做文职的人没可能，而且俄罗斯也不需要啊，对不对？所以打仗的可能性就很大了。那他们死在那儿了，这是死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金正恩他得到什么呢？有答案吗？现在好像还没有，是吧？
对，所以现在大家，我估计这个欧美还有南韩啊，特别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就是说，北韩派一开始不是说支援的一些这个军用的物资嘛，包括什么13000个集装箱运到俄罗斯去啊，有什么炮弹，有导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战争的武器啊，就是炸弹什么的，现在又派人去，他到底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也好，是这个北约组织也好，还有这个南韩就格外的紧张。
我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猜测啊，那不一定成立的。就是他是不是换来一些核武器的技术？
对，或者
如果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这个 Putin 他是千古罪人，我觉得。
但是为了他自己国家的生存，他这个国家他要生存，他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你是说北韩是吧？
北韩和俄罗斯吧，我觉得。
俄罗斯你生存什么呀？你去打到别人国家去了，不是别的国家打你，你生存什么？
不，你。站在你这个角度是，他是打别的国家，但他认为说他的生存的空间受到压缩了，
是叫做收回领土失腹地是吧？
不是，他就是说你把我的这个缓冲地带收走了以后，我压缩我的这个生存空间了啊，所以他认为他有生存的空，他有生存危机啊，所以他就会这么做啊，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就是从地缘的政治来考虑的话，有好多都是。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就在他那儿就发生了，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来哈，所以现在人们就担心的是，他可能会换，就是一些导弹技术啊，或者是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北韩不是一会儿又试射这个导弹了，一会儿试射那个导弹了，他现在核武器好像已经是试验成功了哈，但是呢，他这个运载工具啊，有可能打不到美国。于是呢，他想要至少是要有一些可以打到把这个核子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这个能力，但是现在他可能没有啊。所以现在，西方也好，南韩也好，尤其是美国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他能够把就是导弹发射到美国的本土的话，那对美国的威胁就比较大了哈。所以现在担心的是这个，因为。双方在这个交易当中啊，就是我说的是俄罗斯和北韩在交易当中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交换的条件。第一，美国没有得到任何的情报表明说俄罗斯同意支付这笔佣兵的这个费用啊，没有什么东西。另外呢，提供比如说石油或者其他的军事技术作为回报呢，现在就变得。越来越多，人们猜测可能是这个。第一是可能给北韩提供一些石油或者是能源方面的帮助。第二呢，可能就是这个高科技的，就是军事技术了。
这事儿啊，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因为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6年以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做了一件事儿，他把是不是上万名啊，劳工，北韩的劳兵、劳工啊，给遣散回国了，就像美国遣散非法移民一样。而这些劳工呢，是俄罗斯的一些企业他们合法的雇佣的。那为什么6年以前普京把这些北韩的劳工给遣返了呢？哦，原来是当时联合国在制裁，因为北韩不是搞这些核武器什么的吗？
对。
在2017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加入到了安理会的其他的国家，就一致通过了对北韩的制裁。谁让你在那儿搞核武器呢？这个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因为这样的话，当时的那个制裁就让北韩这个国家它整体的经济和国际的经济脱节了。你自己玩去吧，就是这个经济的之间的来往就断掉了。哎，现在逆转了，他把这些人给欢迎回来了，知道吧？给吸收回来了，来帮他来打仗来了，这也是很奇怪，因为。苏联曾经打过各种各样大型的战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卫国战争。那么他难道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局部冲突跟乌克兰当中，他连兵都不够了吗？ 不是这个道理，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在国内大面积的征兵，他这个兵是有的，但是他在国内征兵啊，他怕老百姓反弹，
对，
你知道吗？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稍等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儿，非常的奇怪。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两天啊，刚刚报道出来的，说是在俄乌战场上啊，有可能有这个北韩的士兵出现哈。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西方的这个情报机构呢就已经知道说是有一些北韩的技术官员和一些这个军官啊已经进入到俄罗斯了。原因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北韩不是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是什么巡航导弹啊，或者说是什么制导的这种导弹啊，武器系统啊等等啊，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有一些人员去操作这些这个武器系统的，于是就去了啊。这些人除了操作系统之外呢，还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的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的这些数据啊，给收集下来，尤其是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基辅，就是乌克兰方面的那个西方的防空系统的啊，它这个飞弹怎么被拦截的，拦截率大概是多少？他们就想有了这些参数之后呢，有这些数据之后呢，可能会对自己以后的这个研发或者改进呢，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至少是战场收集来的东西嘛，所以，有现在是知道已经有这些人了。但是最近呢，你看这个卫星确实是了不得啊！这卫星突然发现说，最近从10月8号到13号期间啊，有不少的那个俄罗斯的军舰往返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和北韩的港口之间，于是就第一个判断就是差不多有1500名的北韩的特种部队已经坐俄罗斯的军舰呢，已经到了俄罗斯了啊，在海参崴这个地方呢进行集训。那么后来又有人说是大概3000人去了。那么后续还会有多少呢？不知道。但是据现在我看这个西方媒体大部分的报道是说，除了这现有的2500到3000人之外，可能陆续的还会有差不多10000人左右啊进入到那个俄罗斯去。然后这些人去了以后呢，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他们获得了俄罗斯的军装、武器和就是发给他们的一份伪造的身份证，就证明他们是叫做西伯利亚人。因为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的一些居民呢，他因为是有混血的关系啊，他是有一些亚裔的这个面部特征的啊，就是身高也好，面部特征也好，长得是像亚洲人，所以呢比较容易和这个北韩的人就是相互之间可以用身份证来顶替。如果你说斯拉夫人呢，跟亚裔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哈，那个外貌特征什么的都不一样，但是他是用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人居民的说法呢来混到军队里边去，就是补充自己兵员的不足。那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摆脱北韩真正的派军人参战的这个说法。但是现在卫星都已经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所以呢这个秘密看来也没有办法再掩盖了。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倒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去了罗马嘛，在火车上当时呢在确定要在哪一站下车的这个问题上啊，不是太有把握，就看到那个对面呢坐了一个像是华人又像是蒙古人，就说不太清楚的，但是一个东方面孔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上去一问是讲英文，稀里哗啦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走。那么再好奇的一问，哎呀不好意思啊，请问你是哪儿人呐？哈萨克斯坦
啊，
哎，就是那个地方确实是有一些长得像
中亚的，对，
也就是这么跟你说吧，就跟你说了，他就是个什么黑龙江的一个什么也能说过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这个，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这情况呢，在历史上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就是这两个大国呢，二战的时候是盟友，之前呢好好好坏的也是这么一个关系，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嘛。这两个大国曾经差点把整个人类给灭绝了，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对不对？可是呢，俄罗斯或者是前苏联，他的军人 从来没有进入过美国，就是在战争当中他打进来了，反而是在1918年到1920年这几年，美国远征军在 Pershing 将军的领导下打到了俄罗斯，他是跟英法联军啊之类的，那个时候是大战苏联红军，在那个地方呢有长时间的血战。这一段历史说的不太多，但是就是他让我们看到，就有的时候那个一个莫名其妙一个国家的人，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仗，当然美军去越南啊什么的也都是这个。那反过来说呢，你说中国志愿军到朝鲜去，或者到越南去啊，这种就感觉好像还有点说得过去哈，因为你打到我家门口来了嘛。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事儿跟你北朝有什么关系啊？你告诉我。
但是北朝鲜跟俄罗斯不是有这个，当说是这叫什么东西啊？这叫战略伙伴关系啊，还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他们两国之间就说有点像军事同盟了哈，就是说一个国家受到或者进入到一个战争状态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要给予援助之类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可能提供，但是他一定是有所求，他不是说。哦，我无偿的给你提供炮弹啊，或者是人员，这个不可能啊。所以呢，现在就在猜吧。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核武器和导弹方面啊，就是运载武器方面。如果要是朝鲜得到了这方面的技术，把他们的这个核武库的整个的落后技术，或者是还没有得到的先进技术给它弥补齐的话，那这个可能对整个的世界大概都。增加了一份不安定感啊！
所以说，普京如果是真的做了这个承诺的话，是千古罪人。因为你想想啊，这个北朝鲜金正恩他拿了这个技术以后，他就存在银行里头了啊，对不对？不会的，他在有朝一日他万一使用的话，他可以袭击南海，他可以袭击日本，当然也可以袭击美国。不要忘了，这中间啊，加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国家，叫中国。
对，
哎，这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普京呢，他去中国见习近平的时候，他转身去了趟北朝鲜，然后这个行动，据当时的报道说，中国不知道，没有告诉。然后他去到那儿了以后，到了北朝鲜又干了些什么，咱们今天知道他干什么了，要兵去了，对不对？
对，
现在兵出来了，这个就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让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强权啊，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大国失去了控制力，对吧？就是说怎么着我就这么着了，我就不告诉你怎么着了，我就用这个技术换了。你想想，当北韩它有这些各种各样复杂的核武技术的话，中国会高兴吗？
当然不会高兴。
对啊，所以在中国现在也很麻烦，因为麻烦在于刚说了跟俄罗斯的关系友谊没有上限，对不对？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刚刚庆祝中朝建交75周年，这是挺大一个活动啊，对不对？怎么办呢？现在中国
所以这个现在不知道啊，就看最后的发展吧。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推测嘛，因为这个现在刚运到俄罗斯的兵还没法上战场呢，据说是在远东，就是在这个西伯利亚先进行什么几个月的培训啊。因为你上到战场上，就刚才钟旭说的，你得分得清谁是乌克兰人，谁是俄罗斯人，然后可能还得稍微听懂几句俄语吧。
这必须得听懂啊，
对，双方在并肩作战，
对，
上面下的命令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也不行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要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啊，或者说部队里边派上翻译，我不知道啊，这可能是各种情况都有，然后才能派到前线上去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也是显示出来，就是说俄罗斯啊，在战争方面的人员确实是不够了。你从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每个月，比如说需要补充2万来人，到前线上去，那这个2万来人。他已经好几次扩充招兵的这个努力都已经做过了啊，但是可能还是不够。如果要是继续再打下去的话，可能还是不够。那你看他，比如说签约，就是你跟我征兵啊，去前线两年，那么我给你多少奖金，然后回来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担心了。他用这种方法，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也曾经讲过，他从监狱里都把那些就是非暴力的这种非重刑犯 都已经开始跟他们签约了，说如果你们愿意出去的话，可以顶罪抵罪啊，顶罪名回来以后，我把你的那个犯罪记录都可以取消，甚至他们可以现在俄罗斯是在古巴和尼泊尔这些国家啊来征兵的，来征募这个雇佣军，看看有没有人为了我付你钱付你工资，然后你到这个我们的前线帮我们去作战去，所以就说明他在开拓所有可能能征到兵员的这些渠道，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他一起那个到俄乌战争当中去呢，去打仗去。